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好的，时针走到了22:01，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个咱们各位同学高考已经结束了，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聊这轻松点的话题，跟吃喝玩乐有关系。前两天在微博上看了一个转帖，很有意思，这标题呢是只要是北京孩子必干过的20件事儿。
火，
这来源是哪儿呢？这个博主的名字呀，或者他这个标题叫做吃喝玩乐在北京，这得说出来对吧，因为这出处在人家那儿。他列举了20个北京孩子必干过的事儿，然后每一件事儿呢是一句话带过。我觉得里边啊其实是大有文章，有很多可以说的。今天呢在这儿咱们呢也念念人家原博主那句话，我也给大家呢来分析分析和一块回忆一下当年干这事儿的时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大家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今天是这个直播板块，所以呢可以也说一说您小时候干过什么事儿，也许不在这二十个之列啊，可以告诉我们一块来分享。咱们的互动平台麻烦王通来说一下。
我们的互动平台呢特别的简单，各位直接打开微信，然后搜索都市之声的公众账号，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
好，那么他说的第一个呢，原文写的是啊，每次坐大公共的票根都不舍得扔，梦想有朝一日当个售票员。这可能是好多孩子儿时的梦想。但是当然了，咱上学的时候老师问同学长大梦想是什么呀，各位同学一定说我要当老师，我要当科学家，我要当个军人。你千万别说我当个卖冰棍的，我当个售票员，老师会无情的批评你没理想。但是嘛，咱都说了这360行行行出状元，这个劳动者不分高低贵贱，都是为人民服务。但是不是那个时候思想就是这样的。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当售票员呢，是因为这个职业离我们很近，但同时呢又觉得非常的神秘。首先第一个，大伙可能记得那会儿坐公交车呀，不像现在，现在这个游客来北京啊，说实话很幸福。要是80年代70年代游客来北京啊不晕那才怪了呢。现在都有电子报站，下一站前门到了请您后门下车，那会儿不是你知道到哪儿吗？不知道。我身为北京人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因为常坐这个车我知道这站是哪儿。你让我分析他为什么这么说，可能也是因为售票员同志啊这一天工作很累，倒走全说公园倒了啊，就这一句。然后呢他属于八面威风，为什么？这车里边啊开车归司机，车里边所有的一切事宜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尤其是看到售票员啊，他身上有几个宝，我们觉得特别的让孩子们引人入胜。第一宝呢就是他那个步话机，其实呢是插在他那售票台上的，他这一喊呢这车鼻子前头一大喇叭，哎，就能够告诉前面人靠边，车进站了。还有呢他这个售票台啊有一个几个钮，我记得这个钮啪一拔，那气门整个这门就开了，啪一摁，这门就关了，他可以掌握这门的开关。再有啊最神奇的，身上有两样应该三样东西，一个是钱兜子，这钱兜子呢上边那个口啊是铁口，哎呀特别神，我们觉得很神奇，斜挎在这儿，里边搁的是钱。还一个是票夹子，这票夹子有的售票员使，有的售票员根本就不使。票夹子就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板，上面好多夹子，夹的都是一沓一沓的票，颜色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北京的站不一样，它是分段计价的。那么它呢特神奇，它因为长期工作嘛，他那每个站的多少钱该哪个票他记得一清二楚，你只要跟他说我哪上的到哪儿，夸一点都不会错。有的售票员更神，他根本就不用这个长方形的票夹子，就把这个票呢捆成一捆儿，但是呢这一捆儿是朝四个方向捆一捆儿，这四个方向是四个色儿，他攥在手里边。这手还有另外一个宝贝，就是红蓝铅笔， 一定在红蓝铅笔头上呢绑一猴皮筋儿，拿这搓票增大摩擦力，啪一搓一蹬，这感觉特帅。所以回家之后呢就模仿他。那么那时候模仿呢很有意思，估计很多孩子都玩过啊。有人模仿司机，有人模仿售票员，最不想当乘客的，小朋友们最不想的就是当乘客。首先呢，司机说怎么模仿呢？那会儿我记得在院里，可能很多人都有印象啊，家里边有一种家具叫五凳，这五凳呢就是没有靠背的一个方凳子，但是方凳子这个四条腿这儿啊有横翅，这横翅正好把这五凳呢放躺下喽，凳面朝前，四个腿朝自己，正好中间有横翅，把家里水桶那盖啪叽就插在这横翅上，正好有空单，这就是方向盘。再找一更小的板凳，坐在五凳后头可以把着方向盘。还缺点东西，缺什么呢？大公公那会儿都得挂档，不像现在没有档。那会儿呢找一个火筷子，还找一绳绑在这个凳子腿上，正好在右手边，这是档把，嚯，神器。我是司机。女同志呢，那不叫女同志，女孩呢，她没有票，撕一堆小白纸条，拿皮筋一捆，红蓝铅笔家里边有，这都有，铅笔头也绑一个皮筋，就开始这搓票，然后剩下那些个说了不算的不情愿的小朋友们就开始扮演乘客，一波上一波
下，
然后这儿啊，这还假装开车，这边假装卖票，好多人好像都有这个理想。这是说的这个当售票员啊。然后呢第二件呢都干过的事儿，就是偷骑老爸的二八自行车，摇摇晃晃走不直，但依旧觉得自己就是帅。这是他写的那句话，但是他里边啊有一个字用的特别的好，就是偷骑老爸的二八自行车。为什么偷骑呀？那会儿家里边买一车不容易，那是宝贝儿。大家可能记得那会儿那车呀非常的金贵。首先在北京生活的基本上家里边没丢过自行车的少之又少，基本上都丢过。哎呀，那是绝对特别心疼，钱又贵，挣的又不多，而且再往前呢还得要这工业券才能买这个自行车，还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我记得那会儿家家户户的自行车啊，这座子底下大家可能记得，那会儿不像现在这座子是死的，那会儿那座子呢是弹簧的，所以那座子呀后边有一空单，正好能塞块破棉布，这棉布就是擦车的。尤其赶上礼拜天，那会儿礼拜六休息半天，礼拜天是一天，家大人基本上无一例外，男同志都得抽出一段时间擦这车，
擦车，
尤其这瓦圈勒得锃光瓦亮，就看到多么疼爱这辆车。所以你要骑你爸的二八自行车，必须偷着。为什么？你给摔了，比如说你撞了，这框聋了，这脚蹬子歪了，这都心疼。回家轻则挨骂，重则挨打，所以偷偷的骑。但是那种孩子其实有自己的车，小时候我们蹒跚学步的时候，刚会走了，骑一个小车，小三轮，大家有印象。再长大点呢，小四轮。说四轮什么样呢？就是小号的自行车后边支俩轮子，等这车再完了之后给你换辆二零的，那会儿说还有二四的。那么有的家里呢没这个条件，说你买二零二四的小车，扔完之后就等着你上学了，上学还得说是上中学，可能离家里远一点，给你买辆车，买二四的或直接买二六的。那么过渡期要想骑车，那就是把自己爹那车偷出来掏着裆在那骑，一了歪斜。他为什么还写的说摇摇晃晃走不直呢？他坐不上那座子，掏裆他肯定走不直，但是依旧觉得自己很帅。哎，第三件呢，他说的是坐在奶奶的小推车里威风八面向前行。这个小推车呢其实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咱说的小竹车。这小竹车啊，前两天在报纸上看一篇报道，说还有卖的，但是价格今非昔比了。就是咱们小时候那个小竹车，现在跟这一模一样的，我记得他那报道写的是300多块钱，还有那个藤子编的，那手工艺更细，那一辆车就得上千块钱，所以现在也算是好东西了。可是我觉得那会儿小竹车啊，可以说这孩子从刚落生一直到上幼儿园都是这个车。刚落生的时候，大伙记得那小竹车呢，三块板子放平了，孩子坐不直嘛，小孩平着就躺在里边，等你能够坐起来了，这个时候呢把那板撤掉一块往上挪一单，中间这块板是一桌子，两边是俩椅子，小竹车里边脸对脸能坐俩小孩。那你再大点说不坐这小竹车了，这车也不扔，干嘛呢？有的是啊就转手给邻居了，给俩钱卖给邻居了，邻居家生孩子了。有的呢不转手， 就直接当这个购物车使。
嗯，
我记得那会儿竹车非常的结实，结实到什么程度啊？那会儿冬天的时候啊，刚入冬，这菜站里来这个冬储大白菜，这个家里边大人就拿那竹车一车一车推白菜，上边落得满满当当，那车推起来吱嘎吱嘎响，但是一点事儿没有。这是说的这个小推车，但是说到推车呢，其实那会儿还有一种，不知道小朋友们，就是这八零后的这朋友们记不记得，就是家庭条件稍微好点的，就是单人的，跟现在的婴儿车呀样式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呢不一样的是材质，现在讲的什么这个塑料的呀、塑胶的呀都是高级的，那会儿就是铁管的，大家可能记得铁管的推车，然后呢前面是一个小铁的像盘一样，其实那是小桌子，后边呢还得拿这个毛巾缝这么一个套，套在俩把当件当这孩子的靠背，那个车家里边有的，胡同里边不是特别多，没这个小竹车啊那么普遍。然后还有呢，他说到第四件事情，说在北海划船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个其实啊有一些误区，因为北海划船还真不是每个北京孩子都干过的，甚至可以说好多孩子没干过。为什么呢？那会儿北京来说啊面积很大，就是南城跟北城其实互相之间不怎么走动，大家可能记得我们上学是就近分配，包括父母上班就离家不远，所以说比如说我从小生活在陶然亭，就很少有机会说我在陶然亭然后呢我去钟鼓楼玩，其实这种机会很少，那会儿交通也不便，你说你骑车去家人不放心，你说你坐车去，那会儿北京人少但是车发的间隔可长，所以那会儿车一样特别的挤，也不会放心让你去那么远玩的，都是自家门口玩，所以呢可能很多人觉得说上那儿荡起双桨，那完全是因为那首歌给大家的印象，让我们荡起双桨。其实很多北京孩子小时候都没有去过那儿，偶尔去的呢，也只不过是过对日或者春游。那么春游期间，下河去划船基本上没有，老师怕担这个责任，怕出事儿。哎，咱们呢说了四个，这样咱们听听听众朋友们有什么他们干过的事儿，有吗？
我们来看一下哈，这威武大将军朱寿哈，他说了，说我小学的时候生活在昌平，当时呢我住在我奶奶家，是位于这十三陵的康陵村。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康陵还没有完全的封闭，然后呢夏天的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经常就到康陵里面去逮蛐蛐，有时候呢还能用手电筒，就是还能照啊，能看见蛇。当时我是孩子王，每次去啊总会带着小伙伴向着明楼的方向三鞠躬，他说当时他怕皇帝啊从底下出来把我们轰走
啊，
他讲了一这事儿。
你看这是一孩子王，你起这名就不错，威武大将军朱寿，明朝这是武宗朱厚照，天天就喜欢玩的这么一个皮皇上啊。
然后再来看一下猫野哈，猫野说了，我小的时候呢也是在小竹车里长大的，后来我长大了，奶奶就用我的小竹车买米啊，买菜什么的，
对对对，都当购物车使。
对，
哎，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条哈，这个说我中学的时候还去了北海公园划船呢，还在划船的时候唱这首歌来着，
对，
当时也有，
这首歌其实特别的老，我记得这首歌当时演这个电影是谁，好像是屈仙和夫妇还是屈仙和的夫人，我记得那辈人咱都得叫叔叔阿姨的那辈人，他们小时候演的这电影，就可想而知在这个当时啊在孩子们心中这个地位了。咱看了到了十五，这样呢稍微进行隔断，然后马上回来吧。
好的，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当中了，这里就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今天的话题呢是北京孩子必干过的二十件事儿。在微博上发现这么一个博文，是来自吃喝玩乐在北京的，我看很有意思，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小时候干过的那些事儿，咱们的互动平台麻烦王通。
互动方式呢，就是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直接搜索都市之声，添加关注，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
哎，咱们再说这个北海公园，我记得小时候到北海啊，我倒是没划船。北海大家可能还记得啊，那会儿有一个游乐场，在北海进门之后的，从南门进去之后的东边那个过道，那一片树林子。当时那个游乐场里边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游戏项目叫疯狂的老鼠，那会儿对孩子来说很新鲜，就是一小车在轨道上走，那轨道都是直角，扛扛扛， 我就是在那个游戏当中拐只脚闪了脖子了，然后底下大得哭着回家了，所以那是我的阴影。咱来看他写的第五个，去动物园大象馆玩差点没被熏死。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博主啊年龄多大，
嗯，
如果是八零后应该记得，不叫大象馆，叫象房
啊，
它是一个红砖房，旁边呢有俩字儿，是油漆字的宋体，很清楚叫象房。这里边呢，当时就是现在所说的大象馆，里边呢是一排大象的笼子，一个一个隔断。但是那会儿的动物园啊，这个馆内设施啊，没有现在说这么科学，这么好。那会儿呢，就是把大象圈里头，不像现在这场馆大了，里边什么恒温恒湿，那会儿不是。这大象馆里边啊，象房一排笼子，这大象在里边呢，其实很委屈，因为呢那笼子都比较小。小的什么程度呢？如果大象夸冲上来，这鼻子从这个栅栏里钻出来，就能把人卷进去。那怎么办呢？为了防止危险，估计北京的孩子都还记得，每个大象的后脚脖子上都拴一铁链子，那铁链子另外一头呢是固定在地上的，所以呢把大象拴在那儿，它往前走不了，并且前边是双道栅栏，离大象近的是一圈粗栅栏，得有成人的胳膊那么寒。离咱们游客近的呢，是这么一排的这个细栅栏，就是为了隔开，中间是空当，别往里钻。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大象房里边啊，有一个大象，啊，是我小时候啊，特别特别大。后来可能是因为年龄问题啊，故去了。那象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后背是蹭的天花板的，天花板是那个上边那个天花板都已经掉了那个白灰皮了，里边那个草席子都已经看到了，大象那后背蹭那个房顶子。啊，当然非常壮观，但是呢，他写到说差点没被熏死，因为那会儿大象馆没有什么隔离设施，不像现在动物园，我去看了，大象馆里边有玻璃，包括犀牛馆里边都有快餐厅了，都能吃饭了。以前得熏死人，那都是没有玻璃的。但是呢，很多孩子就看这大象啊，就是拉粑粑呀，你会觉得特别痛快，噼啪噼啪，噗啪，还有一滩。然后你看他拉粑粑，你觉得自己都神清气爽的，自己都神清如燕了。当然那会儿孩子有这种。后来呢，这大象房里边又增添了一些这个表演项目，我记得这个就是驯兽表演。后来呢，这象房就废弃了。废弃呢，我前一阵子去动物园，那象房还在，这建筑还在，但是大象搬了，这象房就完全改成了一个儿童剧场，里边不是驯兽表演，是人拿木偶扮动物演这个童话剧，是这么一个场所，但是还留着这个地方。第六一条，这位仁兄说的是呢，百喝不腻的瓷瓶酸奶，看着量挺大，可老觉得喝几口就没了。这瓷瓶酸奶啊，应该说那个时候跟现在啊完全不是一个味儿。现在呢，旅游区有卖瓷瓶酸奶的，包括你说南锣呀、什刹海啊，我去看过，正宗的有，但是呢不太多。有另外一种不太正宗的，首先那瓶不是瓷的，那瓶是白玻璃的，一看就看得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啊，据我回忆，我小时候第一次喝瓷瓶酸奶，包括我母亲回忆，我母亲说70年代的时候，那会儿就有瓷瓶酸奶了，说那个时候没我，说那个时候酸奶是极其酸的。我回忆当中也是，现在的瓷瓶酸奶，即便正宗的叫蜂蜜酸奶，就是是甜口的，没有那么酸。小时候那酸奶酸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喝完之后啊，龇牙咧嘴。给大家一个这个对比的一个标准。现在北京有一个叫马加米的藏餐厅，咱知道这个西藏也有自己的酸奶。这藏餐厅卖的酸奶是碗的，然后喝这酸奶呢，得拌上白砂糖，这样呢才能够中和那酸味儿。如果你不拌白砂糖，单喝它这酸奶，那个酸劲儿，就是70、80年代北京瓷瓶酸奶的酸劲儿，后来慢慢的是越来越不酸了。那么那会儿喝这瓷瓶酸奶呢，我记得有几个必干的事儿，一个呢就是得攒这皮筋儿，瓷瓶酸奶前面是一个纸啊，然后拿皮筋绷上的，皮筋得摘下来攒着，尤其小姑娘爱攒，姑娘攒它是为了跳皮筋儿，小小的攒它呢是为了做绷弓子，碰人家玻璃崩灯泡去。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去年看了一节目，说一个电视节目介绍北京的，然后里边呢有一个解说词，我觉得挺费解，就是可能啊 这位仁兄小时候也没真正过过这个接地气的生活，说我们北京孩子小时候啊，最讲究就是拿北冰洋拌这酸奶。我心想，北京孩子没这么糟践东西的。北冰洋拌酸奶，各位想想，汽水拌酸奶什么味儿？那不糟践东西吗？
怎么吃啊？
对，没法吃。这是说的小时候喝的酸奶，他为什么喝几口就没了呢？就因为那会儿那酸奶瓷瓶，瓶的壁非常厚。
嗯，
你看那罐儿鼓着肚的，好像挺大，但是里边呢，它这个容积是有限的。第七条，他就说到啊，说这是幼儿园最爱吃的东西，没有之一。什么呢？他上一照片，这东西是懒龙。啊，这个东西应该很多小朋友都有记忆。吃懒龙呢，其实也是啊，那时候幼儿园有点哄事儿。他不像现在说幼儿园上一个班那么贵，老师都不叫这个阿姨都不叫阿姨了，叫老师。
嗯，
尤其我前两年发了一个什么一个微博，我就说到我小时候上幼儿园，然后幼儿园阿姨如何如何。好家伙，这微博我觉得没什么，这招了十好几个幼教就纠正我，不能叫阿姨，不尊重我们，我们叫幼教，我们是老师。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说八零年代生人的孩子，我们那时候小时候确实叫阿姨，对不起啊，我不知道现在都已经升级了。现在看来呢，孩子条件也好了，上幼儿园学的也多了。我们那会儿不是，那会儿去幼儿园很多都是单位直属幼儿园，这阿姨就管看孩子，没有什么教你唱歌跳舞排练节目，没有，包括吃饭也是。我记得那会儿吃饭懒龙算好的，吃包子吃懒龙，这个连主食带菜全都有了，这大厨子省事儿。那吃饭的时候也有什么样呢？反正我们学校我们幼儿园是这样，就一大桶，这大桶里边连菜带饭和一桶。就用我妈那话说呀，接我的时候看我吃过饭，跟喂小猪似的。这老师呢递了一大桶，这手拿一大马勺，你把碗拿来，苦叉这一碗，你也苦叉这一碗。但我们那会儿也乐此不疲，而且那时候上幼儿园吃饭的时候是最兴奋的时候，终于等到这时候了。那个吃饭的时候，老师怕这孩子呀手里头没准头，用那盘子碗都不能是瓷的，摔了，用的是不锈钢的，各位可能记得，或者铁的。然后这个勺呢也没有固定说谁是谁的，吃饭这一大盘子勺就领。我记得那会儿我们还抢，就孩子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或心思啊，就抢那红铁勺，一定得抢，有红的有豆绿色的，就两种颜色，就得抢那红的，红的少啊。那会儿这吃懒龙，那是那会儿的这个也算是好东西了。所以说这个他写的是最爱吃的东西没有之一，那会儿饮食也比较单调，我们小时候物质呢也算是比较匮乏。然后第八条他说的是啊，夏天必喝北冰洋，橘子味儿从里到外透着爽快。哎，这北冰洋是北京的一特产啊，那会儿呢就是这个瓶装的。有这么几点大家应该有共同的回忆，喝北冰洋那会儿啊讲究退瓶，这瓶是有押金的。
对，
哎，所以呢这瓶子一定是不能弄丢了，一定不能碎了，这押金就不给你退了。另外一个呢，那会儿喝这汽水啊讲究攒瓶盖，退瓶子呢不用退盖，这盖呢其实你说收废品卖不了多少钱，孩子拿着干嘛呀，就当玩意儿，得找一锤子把这瓶子盖啊砸得倍儿平，就跟那大洋钱似的搁兜里头，也没什么可玩的，反正揣一堆这玩意儿觉得挺好玩。哎，还有干嘛呢，就是这个北冰洋那会儿卖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一种是小卖部搁在这个冰柜里边给你镇上，有这么一种。另外一个当时北京大街上有卖这北冰洋的，干嘛呢，拿这冰坨子镇这北冰洋，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大白冰坨子，然后呢还得拿这铲啊给它铲出这个凹槽来，上边呢握着一堆的北冰洋，它没那凹槽就轱辘下去了，有这凹槽呢往里一握，卖主呢一边吆喝着啊，一边呢拿这手去搓那瓶子，那瓶子就在那个冰坨子上边啊打转，就为了它能够均匀的让它这温度降下来，能够震得匀实点。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会儿啊起瓶子那起子也特有意思，反正呢小卖部或者说街边拿冰坨子镇北冰洋的那起子都不是正经八百说买的起子，我记忆特清楚，就是一个自来水管，自来水的那个管儿，把这管上边呢横着然后斜着切俩口，这口呢直接单的那个瓶子盖上一拔就能当起子使，是那种铁管的起子。
嗯，
再一个呢家里边那会儿也不是说时常能喝北冰洋，那会儿我记得也是几毛钱呢，家里边也不太让你说天天喝，怎么办呢，也有家里自制的，但是不是汽水，各位不知道记得不记得， 买点廉价的酸梅精，大副食店有卖这个的。回来之后拿水冲完酸梅精，搁点白糖酸甜儿，灌到大瓶子里边，搁冰箱，没事就喝这个。那是很多北京孩子八零后小时候夏天经常饮用的饮品。再一个呢，就是他写到这个第九条，说这个袋儿零才是冰激凌界霸主，又便宜又好吃，甩河路雪几条街。袋儿零应该你也见过，
我应该是见过
一个塑料袋，
塑料袋
对吧？
对，
粉的，草莓味儿的，
对对对，
当时我记得就这一种味儿。
嗯，
然后呢，那口还是拿那种塑料绳系上的，买回家。但这东西啊好吃，可是吃这东西大家可能有共同的记忆，第一就是自个儿这手底下没准儿，永远是让大人吆喝着差不多了搁回去了，
对，
他要不吆喝你这一袋你就都敢开了。
嗯，
第二一个呢，好像这袋零啊在记忆当中老是黏黏糊糊的，
嗯，
你也不知是装的时候拉了外头了，还是自己吃没注意拉了外头，反正老是黏黏糊糊的，吃完了依依不舍的，就大人一吆喝，依依不舍的把这口拿塑料绳再拴上，搁冰箱里头，手黏黏糊糊，洗完手，这一天过得挺美，今儿算是满足了啊。咱们呢再看看这个听众朋友还有什么他们说的小时候干的事儿。
哎，咱们看一条哈，人杰地灵说了，说记得小学春游去北海，不能划船啊，老师不让。
对，
但是呢，我们可以坐一排，然后把脚放进水里面，就去拍打一下。
啊。
那时候我记得说凉鞋掉进水里了，然后附近游泳的大人帮我把鞋给捞回来了。
哦，那看来啊，我分析你挺有钱的。为什么呢？你妈给你买的皮凉鞋，
皮凉鞋。
我们小时候穿的塑料凉鞋，它死也不会沉底儿的。
对，22:28，我们先稍事休息，来听一首歌哈。这首歌来自于张伯宏，叫做《北京土著》，稍后回来。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从前呢，有一个人去武客场观看比赛去啊，一堆在这儿考武状元的身怀绝技的武夫，结果呢这一场啊考的是射箭，有一个箭脱了靶了，正好汤一箭就射在这人身上了，他围观的吗？这人呢身负重伤，就赶紧找大夫去了，先找到一个外科郎中。这外科郎中一看呢，哦，身上中箭了，没事，这一箭呢射在肩膀头上了啊，离心脏远着呢，没关系，你躺在这儿，拿出锯来，咔咔咔咔，就把这箭杆给锯折了。锯完之后拿布一包，行了，你走吧。那位说，大夫别去啊，我这里边还有箭头呢，啊，你手术没完呢。这外科郎中就说了，我是啊，我这事完了，那箭头在肉里头，这是内科郎中的事儿啊。
好的，22:34回到节目当中了。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咱们说的是北京孩子必干过的20件事儿，是前两天呢在微博上看到的，博主呢是吃喝玩乐在北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微博，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曾经干过的事儿啊。咱们呢接着往下说，他写到的说第十个呢是在什刹海冰场不会滑，爷爷推着冰车带我走。这什刹海冰场确实啊也不是所有北京孩子都去过的，如果住的南城比较远，那会儿啊没有这个条件去那儿。另外一个呢，冰场收钱，所以呢大人基本上也不会说老带你去那儿。像我们呢住在南城的，去陶然亭，但是滑野冰，陶然亭那会儿没有正规的冰场，逮着的话呢肯定孩子没有处罚，这个口头批评教育也会背着去那儿。另外呢，如果说为了安全就不下冰场，下完雪之后就在胡同里边滑。那冰车啊都得是冰场里边租，或者家里边有条件的，家里边还得会电焊的，这家长给你焊
一
个
车。
一般来说没这手艺的，家里没电焊工的，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们就是因陋就简，拿什么玩呢？下雪天的时候上菜站偷一个，这个其实也不要偷，就是捡一个菜筐那筐盖
啊，
前面拴一绳子，那盖那筐盖是竹子编的，它搁在雪地里就打出来的滑，这上面坐一小朋友，前边的拿绳子，一小朋友拽着他走，哎，我拽你一会儿，你拽我会儿，这么一种。另外呢，还有就是啊，连筐盖都没有，干嘛呢？就直接那会儿是五眼大棉窝， 那棉窝呢，那底儿是塑料的，就是我蹲地下呀，你拉着我，一会儿呢你蹲下，我拉着你，就这么打出溜，就这么玩。再有那会儿呢，还有孩子会糟，这估计男孩干的多，还得是班里调皮捣蛋的，反正我干过，干完之后指定被老师呲一顿，甚至还请家长，告你什么呢？说你这个不爱护公务。我就说这个，大伙能想出来吗？下雪天把课桌搬出去，把课桌放躺下了，然后拿课桌当这冰车，坐斗子里头，前边拿一绳子拴着，或者直接呢自己拿脚蹬，叉叉蹬几步之后，呲溜出去，这老师逮着一顿臭骂。哎，这是说以前在这个冰场玩或者一下雪当时的乐趣。第十一条呢，他写的是去康乐宫玩一次，要高兴死了，还真没玩过那么好玩的戏水乐园。这康乐宫啊，是当时北京特有的高端的一个娱乐中心，就是游泳连带餐饮，我是一次都没去过。开在哪儿呢？开在北边亚运村附近。当时这康乐宫，我记得是我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开始打出他们家的广告，很有钱这家买卖。这广告打在哪儿呢？收视率最高的点，每天天气预报的后边打这康乐宫的广告。哦，一般的孩子去不起。九十年代当时门票多少钱？王彤，
多少钱？
60一张。
嚯，
60块钱，搁今天一家子，咱说一家三口360-180，你还能接受？90年代180没人接受得了，所以去那儿玩的全都是家里边当时这有俩子儿的人才敢去那儿玩，所以我们都没去过，只是看那广告里边啊，温室大棚似的玻璃棚，冬天也可以去游泳去，里边是恒温的，然后各种的水滑梯啊，有露天的滑梯，有这种大桶子的滑梯。当时我还记得我从这路过过，这大滑梯呢有桶子，全封闭式的，这桶子从康乐宫啊一直滑出去，拐个弯再滑回康乐宫里头，那建筑设施，嚯！从道边看，那大桶子从那屋那房顶上支出来了，然后又拐回去了，看着挺好。反正一次也没去过，所以这种地方当时我们是没去过。那么与此同时啊，应运而生的北京有几个就算是比较烧钱的游乐项目，大伙儿我说说，可能还记得啊。那会儿出现了，第一是微缩景观，跟他同一时期诞生的北京有一个叫中华民族园的，哎，现在还在。这个亚运村边上中华民族园里边是把56个民族的特色建筑微缩版在这建了，比如说这民族园里边有这个什么这个苗乡侗寨的风雨楼，有这个拉萨大昭寺缩小版都在那儿有，这是中华民族园。在北京的南边还有一个叫世界公园，听说过，都是世界各地的埃菲尔铁塔呀，什么俄罗斯的红场啊，缩小一版的在这集中，这是当时那个年代90年代集中出现的一批这个微缩景观。第二呢，就是各种的宫，哎，在动物园有一个西游记宫，然后呢在哪儿我忘了，还有一个叫镜花园宫。这宫是干嘛的呢？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室内的，你从这走进去，声光电一体。比如咱们现在看到第一个景点，这会儿咔这山就裂了，里边唰就出了一猴子，然后闪着金光，底下呲着烟。然后呢这猴子回去，这山夸叽再扣上。好，咱们去第二个景点，然后师徒三人七天取经，就是一个景点把西游记的故事主要的梗概串起来，这叫西游记宫，声光电一体。哎，这当时有的。还有一个呢叫明皇蜡像宫，就是明朝皇帝的蜡像集中在一体。现在是啊，世界公园还有中华民族园有，那俩宫没了。然后这个明皇蜡像馆呢依然坚挺在130在那欺骗着游客。一般的你去报那个黑导游，那个都带你去那儿，准得宰你一刀。所以这康乐宫北京孩子一般来说呀去得起的不多。十二条呢，他写的是第十二个最爱逛的地方就是天意，琳琅满目的小物件恨不得全搬回家。这天意，对，叠门大街有一个天意，我记得阜成门外好像也有一个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但实不相瞒，我都没去过。我小时候没去过，为什么呢？也是住在南城，这阜成门呢不是我们那片，我不混这片。那鼓楼前的叠门大街呢，我更不混那片。所以呢，我们南城孩子那会儿逛这个小商品市场，有两个地儿比较常去，一个地儿呢还比较有名，离天坛不远，这地方叫丹碧华。现在市场在不在不知道了。以前这丹碧华就在天桥大街路东边那么一个。露天的市场都是一个一小棚子，什么都有。 卖这个服装的、鞋帽的，都是假名牌，假耐克、假阿迪，啊，各种各样的这运动品，还有呢卖什么这个文具的，卖这小玩意儿的，确实那会儿买的比较多的什么呀，香味的圆珠笔呀、啊，明星的这个信纸啊，包括那会儿有这个电子表啊，就各种各样能买得起的小玩意儿。另外呢，还有一个住在枣林前街附近的都应该知道，有一个樱桃园大棚，那是一个室内的，也是各种小商品。所以呢，那会儿北京孩子逛小商品市场这个记忆应该都有，但是说逛天意，肯定不是全都逛天意的。还有呢，他写到第13条，说这个理发呀，不去美发店，街边罩子一围，老街坊直接开剪，5块钱搞定。这个呢，可能咱这博主啊，年龄小点啊，这个还不是说罩子一围，应该是围子一罩，那叫不围子。另外呢，说老街坊直接开剪，确实这个剃头师傅啊，基本也住在这片，那靠这手艺吃饭。但是他最后写到说5块钱搞定，可没这么贵。那时候街边绞头呢，不洗就直接来了绞，绞完之后您回家洗去，所以不像现在说连洗剪吹一体，没有，就是剪。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上小学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1.2块，后来涨到1.5块，再后来涨到2块，很长时间都没上过5块。要说那会儿您说花5块钱绞一头，还真就能去美发店了。当时呢，这个北京胡同里边有这样的美发店，大伙儿可能记得那样是什么样的啊？一个店里边有这么4-5把椅子，那椅子还都是老式的铸铁的白椅子，黑皮面的，那椅子可以升降，可以躺下。然后这个剃头师傅呢，一律穿的都是白大褂，哎，不光是剃头，我记得我小时候这种所谓的理发店里边啊，还有什么呢？刮脸，哎，北京老爷子喜欢这个，前边一块杠刀布，把这刀子杠刀布咔咔一杠，杠快了之后给你刮脸，刮完脸还讲究刮什么呢？还得刮过鼻子眼儿，鼻毛给你剃剃，刮过这个耳朵边儿，然后呢还有打花锤，打花锤就是拿手给你敲这脑袋放松，啪啪啪啪啪啪，特别好听。还有一种呢就是放睡，这个东西后来没有了。放睡呢，它就是你脖子这儿有穴位，它啪拿手一掐，这人呢就跟晕过去似的，就一下就躺那儿了，躺那儿10分钟准醒，醒完之后就特别的解乏。但是它到底哪个穴位给你摁的，你还真不知道，你自己还不敢。另外我记得那会儿呢，这个剃头的老师傅都会正骨，没有不会的。现在这剃头师傅也甭找他正骨了，那会儿都会。这是说的这个剃头。然后咱再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他们的回忆。
哎，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有一位听友说到了，说对啊，当时我家就住这亚运村边上啊，他说我还记得呢，那管子是一蓝的啊，是一大蓝管子。
对
对
对
对，他说他也见过。
嗯，
这有一位听友也说了，说啊，幼儿园的时候，我当时最爱喝的是棒子面粥。
呵，好养活。
因为老师当时在每一个人的粥碗里呢，会撒一圈芝麻酱。
哦呵，
啊，他觉得好吃，
跟面茶似的了。
对对对。然后听友说了，说啊，说小时候这酸奶，想起了小时候的这麦乳精和橘汁儿
啊。对，那时候是橘汁儿得买，麦乳精是自制，回家冲去。
对，然后我好青年说了，说小时候空调不多，这。突然间想起来，晚上吃完饭之后，在杂院里，街坊四邻都出来了哈，一人搬一小板凳乘凉聊天。听友留下说，我小时候住半步桥，小学的时候学校春游就喜欢去陶然亭，每一次去啊，大家都特爱滑那儿的大小雪山。
对对对
啊，
那会儿也不收钱。
还有一位听友哈，猫也说了，说啊是那个是他爱滑冰，说我爸刚才也在听哈，他说。他没去过，但是他去红领巾公园滑过冰。
对、
啊、回想那个时候滑冰，他觉得真好。
对，因为您家您的父亲应该是住在那个红领巾那片儿，所以说一般来说北京人以前呢都是混奶片的，跨区的很少。咱看到45了，稍微进行隔断，马上回来。今日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北京孩子必干过的20件事，来自微博的吃喝玩乐在北京。他写的第14条呢是游泳不去游泳馆，露天直接下水游。这个呢也并不是每个北京孩子都干过的。游泳馆呢确实贵，所以很多人去这个露天游泳场。6月1号正式开游。像南城的呢，很多去陶然亭游泳池，所以说呢，当时这陶然亭14路啊，有一站，这站名就叫游泳池站。现在游泳池没了，所以站名改了。当时就是这是南城最大的， 北边呢，我去过的就是八一湖，也是露天的游泳场。哎呀，但是那会儿说下河直接游的，什刹海有这样的，但是南城很少敢这样。你比方说陶然亭，你下水游，立刻一会儿这管理员过来给你捞上来。北海就更甭说了，谁敢上北海里头游泳去呀？说那是护城河，你更不敢游。护城河，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里边清过淤，里边以前护城河的底下是土的土地，泡完之后是滋泥，现在里边都漫的是砖。所以我小时候记得特别清楚，护城河你从这水往下看，那水草都好几米长，在底下水草遍布，谁也不敢下去，缠上就死。所以说呢，去下水直接游有过，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敢。
嗯，
第十五件事儿呢，他写的是没事就喜欢凑热闹，围观大人下象棋，这有啊，可能很多孩子都看过。而且呢，这北京大爷下象棋啊，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必得下出声来，这棋子必须得摔在棋盘上，将军，
嗯，
然后拱卒，哎；第二一个呢，必得有支招的
啊，
也不是说没钱买象棋，就买这一副，就必须俩人下，七八个人围着你支招。哎，再有另外一副，那不下，哎，就谁输了谁下去，而且竟因为这还打架呢，哎，臭气了，你行你来，哎，因为这打架。然后呢，十六条，他写的是啊，西瓜都要放在盛满水的水盆里边镇着，这对，为什么呢？当时有冰箱的家呢，并不是谁家都有，后来即便是普及了，家家有冰箱了，那里边放的都是这个剩饭，那会儿最主要的一点，水费公摊呢。
啊，
所以你拿一盆，你放一桶水镇西瓜，这水费公摊。所以呢，他舍得用这个水。第十七条呢，他写的是每个北京孩子都有一张和麦当劳叔叔的合影。
哦，
合影有没有不好说，我没有，但是我吃过麦当劳。应该说呢，北京孩子吃过麦当劳的是居多的。啊，九几年刚开麦当劳那会儿，我已经上小学高年级了，去吃去。当时呢，还是我叔带我去，为什么呢？他当时算是高收入阶层，就是开蝗虫的面的的的哥啊，当然这个职业当时算高收入，他舍得带我跟我妹俩孩子一块儿去那儿搓一顿去。我没照相，为什么？当时没带相机去，但是也做纪念了，就把那麦当劳里边那个叉子和勺拿回来了
啊，
一次性的白塑料勺，瓣上写大 M
啊，
回来显摆我吃这个去了
啊。
哎，还有呢，就是番茄酱一定带回来，多要两包。这个第十八条，他写的是啊，卖冰棍的推着白色的小车，白棉被盖着的都是双棒，几毛钱一根，没钱的时候就买这个吃。这条写的有点外行，为什么呢？首先来说啊，这个卖冰棍的推着白色小车，这没错，都是这个老奶奶推着白油漆的木头车，而且这老奶奶的打扮呢，一定得是戴一个白布帽子，白套袖，白围裙，这一身，哎。然后里边呢是白棉被，但是白棉被里头盖的是不是双瓣呢？应该说不是，最早比双瓣还便宜，他写的是几毛钱一根，没钱的时候就买这个。我小时候盖的是什么呢？盖的是奶油冰棍和这个小豆的，三分钱小豆的，五分钱奶油的。而且奶油冰棍呢，那头是圆的，吃起来奶香浓郁，这也难怪，那会儿那奶就好。记得小时候呢，家里边订奶是玻璃奶瓶子，各位可能记得，这奶瓶的口上永远有一层黄油的印儿，那奶就这么好，现在不灵了，对吧？而且那里边呢，白棉被底下并不是直接盖着冰棍，里边是冰棍壶，不知道谁见过。哎，这冰棍壶什么样呢？它不是保温桶，保温桶啊矮粗，但是呢这暖壶呢高，口可小，这冰棍壶呢高矮跟暖壶一样，比暖壶稍微的口啊是直上直下的，不是那缩口，外边呢是这个藤子，有的是竹子编的这个套，里边那个胆是保温的，上面这盖大概得是怎么形容呢？咱这个您我一比划您也看不见，一拃吧，咱说成年人一拃的直径，这么一个盖扣在上头，他得先把这棉被掀起来，再把那个冰棍壶那盖抠下来，然后把这冰棍拿出来，给完你之后赶紧把这个盖再扣上，拿这个保温。所以这东西肯定很多这个再往后出生的可能没见过，就是那会儿卖双把的时候啊，基本上推小推车卖这个冰棍的老奶奶少了，这个双把呢，北冰洋的基本上都在这个小卖部里卖的居多了。
对，
那会儿这老奶奶推着车，冰棍败火的冰棍，孩子后边跟人讨厌，冰棍败火拉稀别赖我，跟老太太搭下茬，特别讨厌。 他写的第十九个呢，说最常见的场景就是大爷们提笼架鸟。
嗯，
这倒是，北京当时呢，好多这个老爷子喜欢养鸟，养个红子呀、画眉呀、百灵啊，而且那个老爷子都是扎堆儿，养什么鸟的跟养什么鸟的一块玩
啊。
哎，而且夏天的时候是一景，把鸟往这树上一挂，夏天吃完午饭睡完午觉，等到太阳已经偏西了，不热了，出来遛鸟，在公园里头树园里一坐，都是穿着一个黑色灯笼裤，底下一个老头鞋，上边一个跨栏背心儿。而且北京老爷子有一个习性，我一形容大伙儿可能觉得，哎，是这样。这衣服啊，它是用来遮体的，但是呢，他衣服穿上跨栏背心儿，他哪儿都遮着，他唯独得把肚脐眼露出来，他把衣服卷上去，得把肚子露出来，
对，
还得拍着肚子拍着，哎，跟你说话，而且跟人说话的时候特别逗，就是一般的现在年轻人见面都是你好。这头啊，从上往下点，你好，一哈腰，一点头。北京人跟你打招呼啊，是头从下往上点，拿下巴颏撩你，哎，来了，哎，知道没有？都这样。这当时那老爷子记得很深刻。然后第二十条写的是，北京游乐园是玩的最痛快的地方。确实，当时北京就俩游乐园，一个北游，一个是西边的石景山。现在北游已经关了，石景山呢，好像经营也不是特别景气，因为现在有新的游乐场所了。那么咱再看看听众朋友们还有什么干过的事儿
啊？来看一下哈，这听友说了，说西边的小伙伴们应该都去过石景山游乐园哈。
嗯，
刚刚也说到，说他提到的是石景山游乐园的水上世界，他说去游泳，他说有各种大滑梯，
嗯、
啊，一去都是一家子一起去，说那个造浪池，
嗯，
当时印象太深刻了。
哦，
嗯，听友留下哈，他说了，说啊，对，那会儿夏天好多孩子。都喜欢在路灯下面铺一个凉席，然后坐在上面玩扑克牌。
对对对，
嗯
嗯，
有回忆小时候冰棍了，说了是小时候冰棍嘛，奶油的一毛一根，小豆五分一根，山楂三分一根。
哦，对，大红果
啊，大红果。对，
嗯，
还说到了说，哎，什刹海前海边上的孩子冬天划过冰船，还发过来一张照片哈，那张照片写的是这个什刹海游泳场示意图。就这是哪个年代呢？就是它分浅水区、中水区、深水区，还有一个入水斜坡，它自己给标注出来了。
嗯、对，什刹海是曾经开过正规的游泳场，
正规的游泳场、
啊、现在不行了。咱再说一个，那会儿我记得水上乐园很清楚，曹长廷也开过水上乐园。
嗯，
当时呢，我记得夏天坐那水滑梯，很多人不敢坐啊，有那直上直下的，也有那个坡比较缓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倍儿胖一哥们在我们前头，因为咱玩那水滑梯，它底下有一层水，那水拖着你唰。就掉到池子里了，一路下去，那哥们儿是屁股着这个底板吧，
嗯，
拖着你，肚子呢蹭着边上那个板子，但边上板子可没有水，哥们儿唰就下去了，离着那口到那个池子里还得有四五米，停了
啊，
因为卡那儿了，哥们儿站起来灰溜溜的走到前面，扑通掉下去了，一会儿一片乐，我也都看过这场景，
嗯，
得了，今儿咱们就聊到这儿，咱们下周一的晚上十点不见不散了。
遇见你才知道自己又有了命。那是穿着开裆裤才拥有了快乐，
像是心砰砰的第一次闯了祸，
心不在焉的随纪念和蛐蛐而去，
萨琪玛卖光了我自个儿闷得蜜，
最酸的被各种糟干玷污了一塌糊涂的字眼，
但你信了，当一个北京人对你说爱，我想隔着你，我想喝了你，我想跳个冰棍儿，
当一个北京人爱你的笑，
我想让你住下，我想带你离开，吹凉了再让你吸凉，
当一个北京人爱你，他怕你，
他不管七大姑八大爷三大爷四婶，他为你砸核桃扒花生嗑个瓜子儿，他不为你骂街动手，装什么大个的板砖不拍脑袋瓜子，他想为你盖个房子，
眼瞅这座城一地的鸡毛蒜皮，
记忆成了瓦片，划开了世俗的心眼，
那串糖葫芦他只给你留着，
糖在我嘴里横着，怕把你给齁着，
嗨，你到底爱的什么呀？你知道吗？在别人眼里我只是个不着四六的小屁孩，只有在他面前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男人。
说半天你到底有多爱他呀？
我给你打一比方吧，他要是想跳大绳，我就把自己肠子瞪出来，一头拴树上，一头自己揪着给他抡。
我还不知道你整天跟长不大似的，他能信你吗？
我看起来是在轻飘飘慢吞吞的下坠，可我爱他，我告诉你，我灵魂中有一种什么东西得到了升华。
哎，动真格的，你是真爱的，确定不是打一喷嚏？
对，多管闲事的人管爱情叫流行性感冒。 当一个北京人爱上你，他情愿一辈子都治不好。我想隔着你，我想黑了你，我想跳个冰棍。
当一个北京人爱你，他想，
我想让你住下来，我想带你离开，吹凉了再让你吸凉。
当一个北京人爱你，他怕你。